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上一次我们看到神要先知晓谕亚哈斯，他说你可以向你的神来要求一个兆头，来证实他上面跟你所说的这个预言没问题，他们以色列跟亚兰的联军没有办法把耶路撒冷给攻陷，你可以求一个兆头。那么亚哈斯他根本就已经不相信神了，他不要依靠神，他暗中已经去向亚述王去联系了。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就是他把殿里的好多的金子银子都送给亚述王，要亚述王来攻打亚兰跟以色列，所以他已经离弃了神，不相信神，所以他现在他还假装好像很敬畏神啊，我不要求兆头，因为我不要试探神。那么然后我就在证实什么叫做试探。那么试探在出埃及记里头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那么就来跟摩西来争闹，那么摩西到神的面前求神，神就用杖来接打磐石，出了水来供应他们的水源。那么神很不喜欢这件事情，神认为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在试探他。什么叫做试探？试探的意思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要用一个方法来逼迫神向我们显示他很灵，他听话，这个叫做试探。我们可以在新约里头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受撒旦试探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你看弟兄姊妹，魔鬼是引诱耶稣来试探上帝，因为一个人假如从一个殿顶上跳下去，一定会受伤的。魔鬼还要故意的引用一段经文来，这个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怎么样呢？他就逼迫耶稣来试探神。假如耶稣从殿上跳下来，那神没有来托住他的脚的话，那这个神就不灵了，那神的应许就落空了。所以这个叫做试探。我们在日常里头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知道某一个地方是已经在打仗，那个地方很危险，跑到那个地方去很可能就被枪打中了。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讲，我不怕，我有神与我同在，我要去。这是什么？就叫试探神。神没有叫你去，你不必要跑了去，要逼着神必须要来保护你。假如你去了，你被枪打了，那你就说，哦，神应许保守我，结果没有保守我，神不灵了。弟兄姊妹，这叫试探。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试探神。我们生了病了，应该去看医生，接受治疗，但是我们说，我不要。你也没有祷告神，你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印证，说是神要亲自来医治你，可以不要借着医药来医治你。假如你有这样子的把握，那你不需要去找医生，这是好的。但是你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这样子的应许，你自己就坚持 我不要去看病，因为神会医治我，这叫什么？这叫试探神。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势，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信心，像亚哈斯这样子，我不要兆头，我因为我不要试探神，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是依照神的话来做的，其实你这种行为真正就在试探神，因为神没有讲他保守你，你自己何必是不是要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神已经答应了他，他自己还不信，他要用他的方法来保守，这个就是一种试探。所以假如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该去做，我们不要说是啊，我没有问题，神会保守我，这个叫做试探神，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神没有这个必要说是要来按照你的意思来做事，假如神没有给你特别的应许，你自己去这样子做，你就在试探神。因为假如神不按照你的意思来做，那神就不灵，那神的应许好像就是空的，这个叫做试探。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斯他嘴上讲他不要试探神，其实他是真正的不信神，他在神之外他自己已经去找了一条好像他自己以为更有保证的一条路，因为他去找亚述王了。以赛亚知道不知道？以赛亚当然知道。所以以赛亚在下面在13节就责备他，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上面我们已经讲了，大卫家就是你是大卫这个朝的这个子孙，是不是？所以你是大卫家，就是讲了你是王啊，大卫家的王啊，你们当听啊。因为这件事情他不只是对亚哈斯一个人说，他在对当时的犹大人都在说，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我来跟你传神的话你不相信，你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心里面很难过了，现在你居然大胆的拒绝从神那里的一个兆头来证实神给你的应许，你不只是得罪了我，你更加的得罪了神，这哪里是一件小事。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15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16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自见弃。所以这是以赛亚对亚哈斯的一个责备，同时他也给亚哈斯一个兆头，你不要，神说我自己要给你来证实我说话是算数的，是绝对会兑现的。这几节圣经弟兄姊妹，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的说法，那就不知道有多少的篇幅来想解释这个预言。你随便找一本解经的书，你看的都会对这几节圣经做各种的解释，这是一件不大容易解释的几节圣经。那么历代以来这些解经家他们的争议的一点就是什么？到底此地14节里的这个童女这个字是不是指多还没有结婚的，还是一个童贞女，从来没有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后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引用这一节圣经来说明主耶稣来就是应验这个预言来的。所以我们看马太第一章第 23节，那么从22节开始读好了，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下面我们看到他所引的这个，就是以赛亚书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以赛亚书呢，不就是这个吗？那个上面我们看到第20节怎么说，当约瑟，这个前面说的约瑟发现他的妻子，他们两个还没有结婚，他们只不过订了婚，这是妻子已经怀了孕，那么这个对约瑟来讲，对一个犹太人来讲，这是个极大的一个羞辱。那么约瑟这个人很好，他不愿意公开的来羞辱他自己的未婚妻，所以他就想暗暗的就是把他休了，这个是在19节那里的。那么他还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你看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这个孕是一个神迹奇事啊，他是圣灵让他怀孕的，没有人间的父亲，不需要有人间的父亲。然后讲到他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的拯救出来。马太就下面讲出这两节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怎么说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这样子呢，这些圣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7:14。那么解经家就要再想了，那么这个地方的童女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这个地方的童女也是个童贞女的话，那耶稣出生的这件事就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神迹，对不对？已经从前有了一个童贞女怀了孕生了孩子了，那还有什么稀奇呢？那主耶稣降生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事情。那么又怎么样子来解释这个地方是一个童女或者不是一个童女呢？那从字上来考究。那么所以又有人讲，哦，在希伯来原文里头所引用的这个字，以及后来74把它翻译成希腊文所用的那个童女的那个字，这两个字啊，其实啊不是指多从来没有结婚的女的，只不过是指多一个少女而已。好了，假如此地所指的只不过是一个少女，那为什么马太又引用这个来说这个预言就是指的主耶稣？那你怎么样解释，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一件事，历代以来这个解经家就相当的烦恼。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总结起来有三种的这个解释，那么里面还有许许多的细节，我们就不去这个讲求了。那么有哪三种这个解释呢？第一个解释啊，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童女生子啊，这个童女是指着当时的一个少女，而这个少女是一个身份不平凡的一个少女。有人说这个少女其实就是亚哈斯王的一个妃子，那么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也有的讲这个少女是先知以赛亚的一个妻子，一个后妻生下来的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地方先知一定有了一个儿子，在上面第3节里的，所以 这个儿子一定是另外一个少女生出来的一个儿子，因为在第八章那里啊，讲到先知还有另外一个儿子，第三节他说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字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解释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知道这里以赛亚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啊，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妻子。为什么要讲另外一个妻子，不是原来的妻子？因为这是少女啊，所以你要解释这个地方是少女，所以就说在先知讲预言的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还是个童女，还没有生儿子，这是后来他跟先知结婚之后就生了这个儿子。所以你看看这个解经家啊，他们真是很苦，用各种的方法要想来解释这个地方的童女，在先知预言的时候他还是个童女，不过后来因为跟先知结婚了，或者按照上面刚才讲的跟亚哈斯王结婚了，所以又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件事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假如这个只是个平常的个女孩子，那么也没有什么可以稀奇的地方，所以要称她做神迹来用的来做兆头，对不对？那太多的女孩子都可以生孩子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所谓的童女怀孕生子啊，恐怕不会是指的一个普通的女子，恐怕不会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种说法，我们认为不能够成立。那么还有第二类的说法，这第二类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童女就是指着玛利亚。因此上以赛亚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预言就是指着700年之后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先知的预言许多时候不只是指的眼前，他会讲到将来的事情，甚至讲到10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解经家说这个地方此地的童女怀孕，这个童女毫无问题的是指着将来的没有结婚就生儿子的那个玛利亚，而这个子就是指着弥赛亚而言的。那么这样子解释当然就是一个神迹了，那么也解释了马太他的预言是应验了了。可是只有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下面15节16节那里的话我们觉得不大容易解释，因为在那里讲到他说等到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是见弃，所以还是讲到当时的事情，这不会是直到700年之后才发生的。假如直到700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那么跟此地这个二王又很难拉上关系了。所以这种的说法虽然保持了那个童女啊生子的这个说法，但是跟当时的事实又脱节，所以这个解释虽然是好，是可能，但是还是跟此地啊不是顶吻合。那么还有第三类的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恐怕这第三类的说法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什么解释呢？就是此地所说的童女生子是具备了两层的意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着原指的将来弥赛亚的诞生，而近处呢就是指着有一个处女要怀孕生子，这个处女 是指着在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处女。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子说法比较好？我们要了解，马太他引用预言，是由于圣灵给他的启示，让他来说先知当年所说的话，就是指着这件事情而言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那个女的并不像玛利亚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在马太圣灵启示之中，他所看到的那个女的那个处女，就是指着现在的玛利亚。所以他在启示当中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解释的话，你两方面都能够顾及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新约里头引用旧约里头的，不是说是一板一眼一成不变的，许多时候是先这个圣灵给这个写新约圣经的人给他启示说，你看这一节就是神预表将来弥赛亚，所以这个预表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跟将来的事情一样。虽然他不像玛利亚这样子的神迹，但是在马太的启示里头，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启示。所以这样子把此地这个童女生子具备了双重的意思，近处是一个什么意思，远处是不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可以把上面两处的那个难处就可以把它消除了。那么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兆头。所以我们下一次再从15节继续往下看。